您现在收听的是凯瑞全世界，今天这一集将会邀请也是我在纽西兰认识的朋友 Nancy 来分享他在澳洲打工度假将近2年的时间，在东澳遇到的一些生活以及工作的实际情形，像是可能朋友曾经做过黑工，或者是说在肉厂的工作状况这样。 Are you ready? Let's carry the word。
欢迎来到节目的第三集，我是 Kerry。 今天很高兴就是邀请到 Nancy 来跟我们分享她在澳洲的故事。那 Nancy 可以就是跟大家简单就自我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 Nancy。 那我自己本身有大概快3年的国外打工度假经验，其中有2年是在澳洲，1年是在纽西兰。
那我想问一下，你一开始就是怎么就是去澳洲然后开始打工度假？因为澳洲很大，大家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那个时候是因为我有朋友已经在澳洲打工度假1年了，然后我们中间其实有在保持联络，在互相了解他的状况啊，还有在澳洲的一些生活经历。那后来在台湾的工作告一段落之后，就决定就飞过去澳洲。
哦，就是算你有朋友在那边，然后你就是跟着他们去这样。
对。
那你一开始有碰到什么样的问题吗？
一开始有碰到什么？第一个就是要自己找工作。那找工作的话，其实跟台湾差不多，就是我们会上他们的人力银行网站去找，像 Seeker 或者是 Job。对，那还有就是中介。如果说你想要进去工厂的话，就是要找。
你说是那种华人的中介这样？
对，或者是说，其实不一定是华人啊，他当地也有很多 local 的中介。那我们那时候是。这两种管道我都有去尝试，那就是朋友帮我找的这样。那除了网上人力银行上面的工作是我自己看。
那人力银行的工作，其实我在纽西兰也有丢过，他是不是很？你是外国人或是拿短期签证就很难，就他们很难收。
嗯，其实就是你丢下去就石沉大海，
就是不会有人就已读的呀。
连已读都不会跟你讲，反正你就丢过去。那其实最有效率的方式是。就是这样抓好，第三种就是卧底，
就是一家一家去街上，然后丢这样。
不一定，就是你可能去找到中介公司，然后直接去他们 office 啊，直接把你的履历给他们，然后请他们就是帮你找工作。
哦，你说那种澳洲当地的那种中介公司？
对，人力中介公司，那他会请你留资料，然后有其他工厂的工作或是别的工作有需要的话，他就会跟你通知。
哦，所以澳洲有那种专门说就是做劳力、做活人的那种中介公司，就做工厂，
其实都有，
其实都有
工厂、农场啊，然后甚至说一般的商店、店铺都有。
我记得纽西兰大部分都是办公室的比较多，所以澳洲是比较不一样这样。
澳洲也有办公室，但其实他们也有一些衍生出来的人力中介，比如说可能是华人中介。他的公司可能是 local， 然后他可能委外，因为现在华人越来越多在澳洲打工度假，那需要会讲中文的人，所以他们就会请一些委外的人力，然后就是在网络上帮他们 po 文，然后帮他们招人进来。但其实那个人不一定是直接受聘那人力公司。
有些人会在 FB 或是背包客在找工作嘛？那些工作很多人都说可能不太好。
不太好的意思是指。
就是很多人就是去澳洲被骗啊，然后那些工作就可能是很烂的那种。
对，网络上的工找在网络上找工作其实要特别注意，就是说你可能会找到黑工，或者是说福利不是那么的好的工作。那在之前可能你就要先询问一下对方。那有些是说要你付款，比如说我提供工作资讯给你，然后你要付钱给我，但是他。我是没有这样做，但是我是觉得这样有一个风险，就是说你可能付钱给他，他给你的就可能是一条信息，他可能在Google Map 上也找得到的一个资讯，那我觉得就是浪费你的这个钱。
那有你有朋友在做黑工吗？还是你有做过黑工？
其实都有，在澳洲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做过黑工的。那我自己本身是有在中餐厅工作，那个时候就是黑工嘛。就是领现金的，然后薪水也比较低一点。
哦，正常的澳洲薪水是19块多，
大概18、19块最低薪资。那每年都有在做一点变动，但是其实像工厂的工作跟农场工作，其实薪水都会稍微比这个工资再高一点。但是如果说是餐饮业啊，那些大家比较常知道的，就可能就更低。
就是老板会不报税，然后给你比较低的薪水。
对，没错。
会低于15吗？
会哦。
会低于10
吗？对，我那时候听过最夸张的是，他在 CT 的餐厅打工。
是 Brisbane 吗？还是 Sydney？
在 Melbourne 吧。Melbourne 的话大概是10块。
十块。
九块、十块都有。对，那再好一点。13-15之间的黑工，
是因为留学生太多，然后就是太多人黑钱了，所以才会让老板这样横行。
其实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但是你知道华人就比较省钱，对啊，今天这个也讲啊，对啊，那其实澳洲人他们给薪资是比较大方的，
所以。你反而去找澳洲的开的一些什么咖啡厅或餐厅，他反而不会就是给你压那么低这样。
对，因为 local 的老板他们会比较照着他们的劳基法走，对他们比较不会去苛刻员工。但是如果说你要去找 local 的老板的话，你的英文程度要低，沟通能力对。
所以那有办法检举吗？还是都会石沉大海？还是没有人敢去做？
就看说是不是你被那个老板惹到，或者是说怎么样，才会去检举他。因为像澳洲之前墨尔本有一个糖厂嘛，对，那他就是有名的中餐厅，也是克扣员工的薪水，克扣嘛。那后来就是因为他扣太多钱不给人家，所以才会这样，人家才会去检举他。但是如果说正常来说，你自己想要额外赚一些收入的话，其实我觉得应该也不太会有人去检举吧，因为毕竟是你情我愿的情况下，我给你这个 offer， 你愿意接受，那你就来做。那如果你不行，你可以走没关系。
除非就是双方闹到很不愉快。
对，没错。
你有朋友在做农场吗？
有的。
那我听说澳洲的农场常常会有那种可能没有工的状况。
正常啊，因为农场就是靠天吃饭。就是如果说今天下雨天，那你总不可能在外面淋雨采草莓或是采果吧？对啊。那如果说太热的话，其实他们当地也是怕说你会中暑或什么的，他们会有额外的一些支出。
所以会常常可能做一天，然后就要休一天这样。
不一定诶，其实看果况。如果说今天果况不好的话，那他可能就
常常休，
常常休，或者是说轮流休，就可能今天有五条 team 在采。然后可能就是做两条体在上班，然后剩下的两条体在休息。
但是农场大部分都是在比较偏僻的地方，所以住宿通常都会跟那个农场所绑在一起。
对，那也有一些就是可能农场附近没有住宿，然后你必须要开车一段时间。
所以有时候你只做两天，但是你住在他那边，等于你都把薪水拿去付房租也有可能。
我听说农舍有些也蛮便宜的，就是房租。没有像在市区的那么贵，因为像市区如果说单人房的话，在市中心会更高啦，可能200澳币左右都有可能。那如果说比较郊区一点，但没有离市区太远的地方的话，就大概是130-140单人房。
我说类似开车30分钟。
对对对，那如果说住农舍的话，可能就更便宜，可能110，然后100以下都有。只有我听过有比较便宜的，可能90。对啊，
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大概是2018年吧，那时候不是澳洲有一个事件，好像叫什么卡布丘，就是在采草莓的时候那边有发生一件蛮大的事。
那个我后来是看影片，那他其实是说，因为像卡布丘，他主要就是采草莓著名嘛，
对，
那草莓就是农场工作，那在农场工作里。不免的就是会有黑工跟白工。那其实，在卡布丘，我还蛮多朋友就是有在卡布丘采过草莓。那边就是有好的中介跟坏，就是比较不好的中介。那个时候的事件好像是说他们没有工，就是没有安排工作，就是在等工。 其实等工在澳洲也是很常见的事情。那他们会叫 uncle， 就是说，比如说今天有工作，他就会 call 你，打电话给你，就说，你今天有工作，你要不要上班？或者明天有工作，你要不要上班？那可以的话就直接到那边，然后或者是说，他可能就说，那你明天先在现场等，有缺人的话，就会直接叫你上工。那这种在那边 uncle 的时间是不算薪水的，也就是说你愿意花这个时间去等就 OK。那个时候那个事情好像是说他们在那边已经花了住宿费，然后可是工作时间没有那么多，那就起了争执嘛，因为毕竟你一直在烧钱，然后还有就是有基欠薪水相关的问题。
就是算那个台湾的工头，
对，
就是欠薪水，然后又没有工作给他们，
对，
但是又要继续付房租，
对。
然后就后来吵架，然后就吵到上台湾新闻这样。
对，国际新闻，上国际新闻的。然后后来，我自己本身是没有到卡布丘工作过，但我是觉得说，在农场工作其实真的是要特别的小心，你在找工作时你要特别的问清楚说，哎，工作时间，然后工作薪水怎么样，那你再决定说你要不要过去，因为。不管怎样说，你移动都是一笔费用。其实在澳洲很烧钱。
那你主要在澳洲是做什么样的工作？
在澳洲的话，因为我自己不喜欢去风吹日晒雨，所以我不会选择农场工作，都比较偏向室内。
嗯。
对，所以我就去做了工厂工。那第一站到布里斯本的时候啊，我是去做香肠培根的包装。对。那它这个牌子其实这个工厂其实蛮大的，它也有出口香肠到台湾。对，那它的工作相对来说对女生来说会比较轻松，因为香肠培根的包装是蛮轻的。对，但是讲求就是速度。
你在市中心做吗？
不算市中心，它就是离市区大概开车30分钟。
但是还是离市区很近的。一个地方，
对，那这个厂子没有办法积二千。
那香肠那边，你们就只是负责包装这样？
对啊，就是把肉放在机器里面，然后机器里面已经有那个袋子，然后还会就是它是一个输送袋嘛，你就放下去，然后它就一直往前走，然后它在前面会真空。
那你前置作业什么角落那些也是在你们工厂吗？
角对，我们会有厂。就是它有分部门，就是制肉区，然后跟包装区跟出货区那。
哦，所以你们是有在就是屠宰那种？
没有，其实我们这边算是一个加工厂。比如说他们前面已经在别的工厂已经把肉切好了，然后就运送到我这边，我们就是把它放在机器里面。制肉区会把肉放进去机器里面搅拌，然后制料，然后最后生成。那在我们这个部门哈，就是看到已经是做好的香肠培根，然后我们只是要把它放进去而已，它连切片都切好了，
那就只把它放进去就好了。
对，但是就是很讲的速度，因为他们就是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就是有各自的工作。
哦，所以如果你一分心，然后掉的速度会，这主管就会跑来念你这样。
我们每一条，我们是生产线嘛，然后生产线会有一个线长，对，就是说 TV 的。那他就会去看说你的工作状况，但他也同时他的手不会停，我们产线是不会停的，就是他就是往前
就是手一直在那边放，但是又可以一边讲话这样。
对，所以我们等于是放，然后就是手很忙，可是也是可以聊天。
然后就是这样重复一整天，
大概8小时。
那也就是在这个工作就是做了一阵子。
我做了半年，然后就移动到墨尔本。
就会换到下一个地方去。
对，这个工作我觉得也还蛮好玩的，因为是我在澳洲第一份工作，所以我特别的印象深刻。因为那边的同事人都很好，然后他们也很喜欢跟华人聊天，不会说就是有歧视，但是我觉得还是会有一点吧。
是哪一都是澳洲人吗？
没有哎，他们其实蛮多岛民的。那岛民就是可能来自像萨摩亚，然后或是说纽西兰的。
还有斐济那些吧。
对，斐济的话我比较少一点，大部分都是萨摩亚人。对啊，那他们就是就跟毛利人长得很像，
哦，
就黑黑，然后有。
你说纽西兰毛利人吗？
对、
啊。那会有澳洲的那个当地原住民吗？就是叫阿毛。
哦，没有。
哦， 那边都没有啊？
对，没有。
所以你下一份工作就移动去墨尔本。
对。
那你在墨尔本有做了什么？就是做了什么样的工作？
在墨尔本的话，是通过朋友介绍过去的，所以等于是我有工作才移动过去。
哦，所以也是透过介绍。
对。
所以在澳洲，其实介绍这条路线其实蛮重要，就是你认识很多人的话。
算是，我会建议说，因为毕竟你要找工作，如果说有人做过，然后就可以拉你进去，你就可以无缝接轨，这样是对你来说的不会耽误比较好。不然就是你要坐在那边烧钱。好，那我在墨尔本做工作就是肉厂，牛肉厂，那它这个就是真的是屠宰场。对，那可是我做工作，它不是进去屠宰间去杀牛那些的，或是拿刀啊包装这样。我这个工作比较特别，是做那个叫 laundry lady 吧，就是说我们在厂区会有一个发制服的工作站。对，那这个发制服的部分，我们就是除了我们自己不用洗衣服，但我们就是外包给厂商，然后厂商洗完之后，我们把衣服再重新折好归类，那脏的衣服再给厂商带回去洗。
你们就是把衣服，然后把脏的衣服给整理好之后给他们拿去洗，
对，
然后洗完再拿回来，然后再发给员工这样。
对，那我们还负责一些像总部的事务，譬如说我们还有装备，如果说有同事他们想要更换装备的话，那我们这边都可以做更换。然后我们除了做这两样工作之后，我们还有就是维护公共环境的整洁，然后的卫生。然后还有就是说工作区域的备品补充站。
那我后期你是换衣服，那些回来的衣服上面都有血吗？
会啊，
不是很多大家都有血的呀。
对对对，有些人就是从那个屠宰间走出来的时候就全身都是血，连脸上啊手全部都湿，然后从头湿到尾的那一种。
那他们不会带其他的防护装备吗？
防护呢，你就说像防护衣那种。
对啊对啊对啊，或者防护眼罩之类的。
没有，就是说为了工作上一个比较方便吧，因为如果说你身上穿太多装备的话，其实对来说你的工作手脚伸展不开了。
就只是穿那件你们在洗那件衣服而已，就是制服这样。
然后跟一些护具，像他们有些刀手他们会有贴手套啊，然后跟就是一些其他保护自己的工具这样。
那些你们工作的都是哪边的人？就那些刀手？
很多都是 local， 然后再来就是移民过来的，或者是说拿难民签的也有，然后跟打工度假中国人都有。其实人种还蛮多的。那主要就是那个老板，我们认真查，老板就是 local。
那你有过去就是看他们的那个过程吗？
有啊，我们每天都会进去巡逻。应该说，我们要去巡视备品，像他们的工作区域附近啊，都会有洗手路，因为他们可能会隔一段时间就是要洗手嘛，然后还有擦手纸这些，然后我们就是要去补。对，然后还有我们工作区域的清洁用品，对，
都会去巡的啊。
对，
那你会直接看到他正在杀的过程吗？
有啊，从第一刀就是他们会从前把我的牛，然后电晕。然后再割喉，然后绑线，然后到后面的整个步骤的结果就是一个产线嘛。然后我们都是顺着产线从第一个位置，然后开始走到最后一个位置。
就是从真的活的，
对，
然后看到它被切成就小小块那种。
对对对。
会有人晕倒吗？
我是没有看过人家晕倒
啊。因为有些人不是对血，就对那种东西很就是反感。
如果说真的反感的话，他可能第一天上第一个小时之后，他可能
受不了，
对，他可能就会直接离开。但是我一开始也蛮担心说，在屠宰间的味道会不会很浓？但我进去之后发现其实还好，对，没有想象中的味道很重，血腥味也没有到很重。
是因为他们处理过程有放血，还是
应该是牛在进去之前都会先冲澡？
哦，你说在杀之前都
会先帮他们冲身体，然后再就是他们的牛也比较没那么臭，因为都是放生的，然后就吃，
就是放牧的那种，
对对对，
就不是吃，就天吃天然的那种。
我觉得比 较他们的肉真的感觉比较新鲜，比较健康啊。对啊，
对，怎么形容？那你们一天会杀几只牛啊？
我们那算是小厂吧，大概平均五六吧。
哦，一天就可以杀五六吧？
对，但是我听过别的工厂，他们可能一天可以杀到超过一千。对，那就是看厂。
那我听说进去工厂，就是他的薪水都是比，也不是应该说进去肉厂，他的薪水是比一般的工厂或是农场高很多。
对，会比较高一点。因为肉厂的部分它是属于稍微有风险性的工作，那他们的价值就会比较高。
那是不是还要打疫苗？
对，在应该是说在澳洲，如果你要进肉厂工作，除了两只脚的牲畜以外，其他的你都要打疫苗。
两只脚的牲畜，
譬如说鸡，
鸡就不用，
鸡就不用，然后猪、羊，然后跟牛四只脚的
就需要。
对，那个。疫苗的话就叫 Q B 针，就 Q 针，我们通常讲 Q 针。那打 Q 针它会有两个步骤，就是第一个就是第一周它会先打一个测试针，然后过了一个礼拜之后，它会再打第二针，就是正式针，
就是看会不会过敏的。
对，会看你的反应。那打完之后，它会有一个 Q 卡，就是会有一张小卡片，然后上面写说就是证明你已经打过这个疫苗了。那这个疫苗打的话是终身受用，你只要一生打一次就可以。
哦，就是一生就不用再接种第二次这样。
对。
那个时候是要自费吗？
看工厂，有些工厂他会给你补助，那有些就是自费。等到打这个 Q 针的话，依照每个州的价钱会不一样，所以我可能大概在300到400左右。
300、400啊？
对，因为你要打两次针嘛。那大家都知道，在国外看医生是非常贵的，
对，除非你有健保，
对，除非你有医疗保险，对啊。但我那时候去澳洲是没有保医疗保险，因为我非常自信我自己身体健康。
但是你在台湾有买保险吗？
有，
还过得去。
然后大家会针对 Q 针会有一个疑虑，譬如说女生对女生的身体就是比较不好。那这个问题我们自己有上网去查过，因为其实有些人会说什么女生以后不好怀孕啊，或是怎么样生下的小孩会是畸形儿。那我们在澳洲有遇到一个她在台湾是从事妇产科的女生，然后她后来就是到澳洲去念书。我们那时候就问她说那打 Q 针到底会不会对女生在生育方面是不是有影响，然后她就说其实你只要在打完针的，他说3个月还是半年吧，就是尽量不要有怀孕就好了。那过了这段时间，就是你的身体适应了之后，它其实针对你的可能生小孩啊，或是做其他的方面就没什么影响。对，就只要把它当成是一个疫苗就好了，就是希望就是大家不要紧张。
我们频道终于在 Apple Podcast 上架喽！欢迎大家在节目下方帮我评分以及留言，或者是上 FB 以及 IG 搜寻“凯瑞全世界”，帮我留下您宝贵的意见。让我们一起期待，让这个节目可以变得更好。广告结束，让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上。
那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就是二签，就是待第二年？
会想要待第二年，应该是说，我第一年虽然工作都很顺，但其实没赚到什么钱，大部分都被我吃喝玩乐花掉。然后第二年回来是想要说，就是既然快打工度假，还是存一点钱回去。
所以第一年就是抱着
纯粹体验生活
的目标，
对。
然后第二年还是抱着存钱的目标，
对。
所以就是后来就直接就是在，你可是你后来，第一年的那可以延签。
对，就是在肉厂，就是在墨尔本那个肉厂工作是可以提到二千的。然后我提到二千之后，其实我也没有马上申请，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是很玩乐心态，就想说，我再去别的国家再试试看打工度假，所以又很幸运的抽到了那个现签。
所以就直接飞过去的呀？
对，然后就是先回台湾一个月，然后再直接飞去纽西兰。
然后再就是算是在纽西兰等你的澳洲的二千。
其实也不是，我是想说， 因为没有去过纽西兰，我觉得不管说去哪一个国家好，如果说想要深度的了解他当地的文化，跟你想要走遍的景点的话，其实我觉得用打工度假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就是不用花那么多钱这样。
对，而且你也是有工作在那边，然后自己自主，然后又可以学习独立，然后后来就去纽西兰之后发现，纽西兰虽然生活很快乐，但相对薪资比较低一点。那时候也是在纽西兰有存到一些钱啦，但是我觉得还没有说赚的速度那么快。
那你觉得跟澳洲比起来是大概什么样的就是概念？
两倍速吧。
你是说物价是两倍速？
物价其实是差不多的，纽西兰相对还比较贵一点，以他的薪资来说。那比如说像房租好了，我们一样在澳洲可能住130-140，可是在纽西兰也是住130-140哎。
但是你赚的是澳币，
对，
可是澳币应该比较贵啊。澳币不是比较贵？
其实他们现在汇率是差不多，差0.几而已，一个是19.多，一个是20。
但是澳洲最低时薪就是加上一些就是25%的政府的补助的话，是大概24，23-24嘛，最低时薪。
一般工厂的话是23多，那23-24，那如果说是肉厂的话，有些更高的26-27。甚至30以上都有可能，就是看你的步。
但是你们现在就是平均在大概18-19。
那个时候是16.5，哈哈哈，超级低，然后就是落差有点大。
反正是那时候，我记得是一两年前。
对，一两年前。
那时候16.5没错，然后澳洲是24，就大概差1/3左右。
对啊，然后物价消费又差不多，其实有些人物价连超市的菜都卖的比较贵一点，
是大概平均贵个大概2-3成左右。
对，但是纽西兰是真的蛮美的，到目前为止去过国家。
所以你觉得纽西兰比澳洲还漂亮？
对。
那你在澳洲有遇到什么不好的事情吗？
我觉得有遇到一件事是让我觉得我自己真的是花钱买教训。譬如说在买车好，大家都知道澳洲地很大，所以如果你没有车子的话，没有交通工具，其实是不方便的一件事，因为你要搭火车、搭公车啊，然后都要等很久，或是它会绕一大圈。那我那时候就想说，为了工作上方便，我还是存钱买了一台二手车。在澳洲买二手车啊，其实是蛮便宜的，比台湾买车还便宜，但是会有存在很多的风险。
大概是多少？
大概普通的话大概3000澳币上下，那如果你想要买更好一点的话，可能就4000-5000，更高都有。
3000澳可以大概买到几年的车？
3000的话可能2000出头，
2000到2500这样。
对，2008或是2009以下的车款吧。对，那他们当地的车，我那时候是买他们国产车，那是叫 Holden 的牌子，一只狮子。对 ，Holden 对。那 Holden， 我那时候其实我本身自己对车没有什么研究，所以我去那边我就只是想说我买一个代步车就好了，可能之后要花很多钱去维修，觉得不值得。那在澳洲当地，你买车你还需要有保险，然后跟过路费。那过路费就是我们俗称的 RIGO， 对，那它不用像台湾那样，就是要交汽车税啊，什么燃料税什么都不用，它就是只要过路费就好。那每个州是个别独立的，比如说你在昆士兰州，就布里斯本那边买的车，那就是依照昆士兰州当地的法律，然后跟收费。然后如果说你是在墨尔本买的车，就是依照墨尔本的法律，然后来走。
但是你车可以开到另外一个州啊，
所以你可以开过去，但是它有一个规定，就是说如果你是要常住的话，你就必须要换成那个州的车牌，
就是那个车牌你要改
维州的车牌，这样维州两州
常住，维州超过一年吗？
它的法令规定是超过3个月，
可是有时候你这样一直常换来换去，应该会有很多背包客。懒得换吧。
对，所以其实大家都是在赌嘛，就是赌警察会不会抓你。那 我们那时候啊，偷偷讲跟大家讲，就是说，我们那时候就说，那你可以跟他说，刚好可能警察拦截嘛，就说，你是哪里来的？你的车牌不是维州车牌啊？然后就说，我就是从昆士兰移动下来，然后来旅行的这样。
所以就是算有点骗警察。
对对啊，对。那我觉得，我后来移动到墨尔本之后，其实我有一段时间我都没有换车牌。甚至到我离开澳洲，我也没有换。但我在路上也很有自信，没有遇到警察。
那你有收过罚单吗？
我没有。
都没有收过。
很小心的，我觉得澳洲罚单超贵，那样超速10公里吧，就是要收到160几块澳币。
10公里就要160几澳币。
对啊，然后20公里可能。就是200多、300多，这样往上掉。
记得纽西兰才80纽吧。
然后在澳洲真的是罚单很重，
所以大家都就很遵守那个速度。
也还是有人会超速。
那你有撞过袋鼠吗？
没有哎，我在移动的时候我就很担心这件事，因为好不容易买了车，然后就想说不要那么快就让它被撞烂，所以我就会人家跟我建议，我在移动的时候很多人都跟我建议说，袋鼠出没的时间啊。是在清晨跟傍晚，
哦，所以半夜比较少。
半夜也会出现，因为它算是夜行性动物嘛。
哦，就是算只要是晚上的时间，它都比较容易出现。
对，那所以我在移动的时候，我有特别去抓时间，就是说我开车一定是太阳下山之前，我一定要开到住的地方。
所以你开车没有遇过袋鼠？
没有。
但是你朋友也都没遇过。
有。但就是有撞袋鼠的经验嘛，然后撞袋鼠的话就是两败俱伤，
反正你
袋鼠受伤，你的车也受伤。对，那刚刚说的就是保险很重要，比如说我们一般在台湾也会买第三者的险，强制险那种嘛，然后还有全险，那在澳洲也是，它基本上你的车子一定要保强制险，但那个强制险只保说就是基本的，那如果说你要全险，全险就是包含说可能袋鼠撞你的车，或是你撞到袋鼠，或是说你路可能开车的时候晃神撞到路边的什么东西啊，都可以帮你维修。那全险的费用，他们会依照你的驾驶年纪，然后还有你的过往经历，有没有申请过什么保险之类的，那它的费用会有点。
我觉得看年，主要还是看年龄嘛，因为我们在国外都没有那个记录。
对，那基本上就是超过25岁会比较好，对，你的保险的费用会比较低。那我那时候保全险啊，我一个月大概是大概在四五十块澳币左右。对，
那你一开始就是买车的一切都顺利吗？
买车的时候，其实不是很顺利，因为你也知道说要找到一台自己喜欢的，然后预算又刚好符合，然后又不用又没有什么太多问题的车子，其实蛮难的。
你要怎么从那么多车中去挑到就是你要的？
有几个方式，就是我会先上网去看人家的照片，然后评价，然后再来就是他们有一个线上的租车，就是售车网叫Gumtree。那Gumtree不止只有卖车，它其实租房子啊、卖二手物品啊那些都有，就等于是一个综合的网站。那上面很多人就会有 po 他们想要买的车款嘛，然后型号啊、费用啊等等的一些车的状况。那你可以再跟那些车主约时间去看，或者是说你直接到二手的车商直接去看。
所以那时候你是透过哪一个？
其实我都有，我在刚去上面有看，然后跟人家约，然后后来去二手车上。那二手车上在当地的英文叫 dealer， 对。那我去的时候，我刚好看到一台车很符合我的需求，因为我就是想要找那种小车、美屁股、好停车，对。然后我看到一台 Holden 的白色车，我觉得还不错，很喜欢，然后预算也刚好是在我的3000左右，然后。那时候试驾的时候也没什么问题嘛，结果拿到车没多久，他就在路上熄火了。
你说从二手车上买那个沃顿的车？
对。
然后就熄火。
就是我开蛮快开了一两天吧，就突然在路上熄火，而且是那种主要干道的大十字路口，我就停在那边，我整一整个慌乱，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是停在正中间的那个车道吗？还是？
我是停在要右转车道，然后是第一台车，所以后面的车全部被挡住，然后对我发，然后我只好下车指挥交通，真的很尴尬。刚想说到底是发生什么事，然后那个时候开始开了之后，车子就出现一些状况，比如说容易熄火，然后引擎有怪声，然后再冷气不冷。我看那时候刚好是到楼下。
哦，可是通常从车上买的车都比较会有保障，不是吗？
我那时候也是这么觉得啊，但是后来因为那个是 local， 其实我觉得它看起来比较 local， 它可能就是
移民
过来的。那哦，这里要提醒大家，如果大家要找车商的话，只要你走进去看到印度人，就不要买。
印度人其实我在纽西兰有遇过，他的外观照片很漂亮，然后我发现到现场之后，他那个就是外观真的是惨不忍睹，
而且有时候人家是跟我说可能会被动过手脚，所以这个车也不是那么的安全。然后我就说哦好，那时候我走进去之后发现它就是有点像鬼佬，有点黑，然后有刺青，可是又不像那种黑人啊，所以其实也很难讲，可能中南美洲或是拉丁美洲那边。那他就是说，他们车上就是这些车啊，如果你喜欢的话，就是谈好价钱之后，签完合约就可以走，就可以签车，除非说他有一些东西，你可以请他再帮你做一个调，就是你们在谈判买车谈判的过程嘛。那这个部分就是要用英文，或是说你要找认识的、懂车的人去帮你看。
那这种二手车商，他车会有类似短期的保护吗？
没。有，其实主要是看车商。如果说是服务比较好的，他当然卖的车价钱都比较高。那我买的那一间车商，他其实是没有，但是他在我在买车的时候，他有问我说你要不要额外加购保护。那我那时候觉得说应该有吧，
然后结果就熄火。
对，然后我后面就是去找华人的车厂，然后请他帮我看，因为用中文比较好沟通。然后再请他帮我翻，就是打一个英文的证，就是一个英文的证明书吧，就是说，这些车子有哪些问题啊，然后可能是以前就导致的，然后什么之类的。因为我那时候去跟车商反映的时候，车商跟我讲说，因为你在维，因为车子本来就是你使用过后有些零件就是要淘汰嘛，那可能刚好到你的时候，你就是到要维修的那个时间。
他这样跟你讲。
对，然后我就想说。104是在讲什么鬼话？
所以你后来就是请那个华人的那个车商打那个零件给那个文件给你，
对，然后我去给那个车商看，
就卖给你的那个车商。
对，然后他就说就是啊，我就说那因为我才买不到一个礼拜嘛，其实算两三天就一直有出问题，然后我就跟他说，那不管这台车我不要，可不可以退给你这样？然后他就说不行啊，你已经买了就不能退啊，他怎么可能接受退货？对啊，那我就说那可是就怎样啊，冷气不冷啊，然后车子又一直有状况。他说好，那你回来帮我，我这边有就是有合作的车商可以帮你看，然后换冷气这样。
有点类似在敲门，就是
等于说他在帮你检查，他那边帮你检查，然后帮换一件，他也不要退。
可是又是他推荐的，那等于二度，
对啊，可是那时候就想说，就不要再多花钱嘛。他既然要这样说，就好啊，那你就把我把车子弄好。所以他就去换了冷媒，可是换了冷媒之后，发现还是不冷，所以他就直接把发动机整个换掉，就是冷媒的那个。
哦，可是发动机不是很贵吗？我记得。
所以我就想说，他应该也是换二手吧，因为我去他合作的那个车厂的时候，他其实。在加肉厂，应该是说备车厂附近都是很多报废的汽车，然后就想说应该是也是有二手，因为跟大家说一下，在澳洲车的零件换二手是正常的，然后你甚至可以去我们那叫沙肉厂嘛，对，你可以去报废的一些车厂，然后 他会去，你可以去搜刮零件，然后都会用比较便宜的二手价钱买到，总比你换一个全新的好。但这个也有风险，就是说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又会坏掉，因为你不知道他用了多久。那如果你想省钱的话，你怎么怎样？
就是便宜的东西，就是有时候就是会很容易出问题。
对，没错。但我那时候也是想说，其实才刚去澳洲没多久，然后就花钱买车，其实也算是一个蛮重的负担。
那你后来就是有继续开这台车？
有，他最后陪伴我结束整个澳洲的打工度假。
那你有卖掉吗？
有啊，后来就是用比较便宜的价钱卖掉。那我中间其实这段时间，我也是花了不少钱在维修它，因为它可能，
只是可能你维修费已经超出你一开始快超出他应该是买的费用。
应该说已经超出了。对，我后来把我的那些维修收据啊都留着，然后加走，算一算也超过3000块了。
所以你买了3000，然后又修了3000。
对啊，然后其实像我有很多朋友都说，那干脆不买好一点的车，你就不用修啦、
啊。有点看运气运气的。
对，所以就是买车这件事情是要非常的。
对，最好如果你是要去普通市场，就要挑懂车的人去跟你去。
对。
可是如果你去车商，你最好一直，反正就是一直就最好都要有同事跟你一起去。
嗯，对啊，我那时候也是有找同事，就会懂车的同事，但是我觉得一直麻烦在身上，所以后来就因为看车是需要一点时间，然后又跑很多地方，那我就觉得好吧，那这件事我还是自己来。通过这样呢，就是这两年我对车子的一些构造都有点进步，所以知道说哪个地方就是修理什么之类的有问题，
电瓶啊，还是说你那个机油啊？
幸好呢是我的引擎没有问题，然后还有什么换正时离带啊，然后有些车载不是正时离带是链条啊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就是比较旧的车它会有就是有差别的。
对啊。
那你这样就是去澳洲就去了2年嘛，那你会后悔吗？
坦白说不会。因为去到那边我认识了很多朋友，然后也学会很多靠自己去独立解决的事情。对，那我也是建议大家，如果说真的有想好那决定要出国打工度假，还是要先做好准备，然后再来就是英文真的对你来说找工作会更有帮助，
就比较不会被骗这样。
就是你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瞬间就是磨练你的心思那个英文能力啊，然后甚至说交到外国朋友都有可能。对啊。
那最后你有想要就是给什么建议给想要来就是可能澳洲打工度假的吗？
这边的话呢是要给大家一些小小的建议，就是说如果你确定要来澳洲打工度假，那会建议说你约西班一起来澳洲会比较好，因为比如说你有伴嘛，然后你们可以一起可能share房子房租，或者是说一起买车或是什么，相对来说你的费用就不会像一个人的花费那么的高。
可是我有听过有些朋友因为就是太依靠另一半，或是因为一起有一辆车然后就起冲突，
这就要开始考验你们的友情咯。所以其实也蛮多就是很我也有听过这样的例子，就是说可能到澳洲之后才发现可能感情决裂啊，或者说友谊破裂，
是因为金钱，然后因为和没有关系，然后就决裂这样。
嗯，但你这样的话才会更能考验说这个朋友是不是真的可以交一辈子。对，
好的，那谢谢 Nancy 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么精彩的故事。我是 Carrie，
我是 Nancy，
我们下次见。